有法师解释说，我吃东西长胖了。我说对了，吃东西会长胖会长高，可是呢那句话不是讲意思，这个意思那句话指的就是这个光影的例子。你背着光往前走，地上的影子就会由长变短，对不对？那你见那个色有没有见色？有，识眼有见色，眼所见的色大聚无间小聚生。你看你一直走啊，你不晓得你是走，业缘转变，所以光影的相转变。你不见这个东西，你就以眼见色的那个实色看到它，大聚无间小聚生，小聚无间又大聚生，就是那个影像啊，光影的像忽大忽小，他不了解是因缘的变异所生的，并不是影自有生灭大小啊。所以这个是在谈我们世上相的分别大小有无，不是外色之大小有无。很多人解释为是都往科学客观的角度上去看，不对，佛法根本不承认有客观的法的存在，都说我们这些都是概念法，不离开我们的分别，借着名言说有说无。你执实了就是戏论，你观察它无生无灭，那就是真实智慧，你这样去体会嘛。所以这边就跟外人就举了这个影色，你看，可见长短，可见大小，可见粗细曲直，行动影异动，这都可见了，对不对？此有故彼有，对不对？此生故彼生啊，此动故彼动啊，此不动故彼不动啊。他就不懂，他就不懂，他是观待假立。很多人我每天就见这个东西，每天就见这个跟圣人所见的实相一模一样，可是我们就体会不了，这种是分别生，分别生就是无生的道理，他完全不懂。可是外人就在这样的分明可见的影像上，他说以是故应有。你看三个观点都确实有他的道理，可是呢根本他的推论是他个人的理解，外人都找对了论据，可是做错了推论。所以很多人呢辩论彼此都拿论据，哎呀你举经我举论，大家辩了半天，你们两个举的都是错了，不是经论本身的文字错，是我们的理解错，我们彼此的推论错。你用这个对的论据来证明你错误的知见，来证明错误的知见。所以呢这三个虽然都有所根据，可是他的理解都不正确。你看龙树菩萨怎么批评，答曰应实无空无，他还是先把中见举出来，底下论述，你说阿毗昙中所说的，那是解释阿毗昙义的人所做，请注意哦，不是写阿毗昙本身的人的问题哦，是你解释阿毗昙的文的人的问题哦。你举的论文对，它存在，它存在在句子论里面，存在在唯识论里面，的确它是有这样的文句，你把前后句读清楚嘛。你没有把前后文读清楚，你自己解释阿毗昙的论文，是解释阿毗昙义的人所做的。说一种法门啊，人如果不体其义，只以为实的话，那就有种种错。他不妨就举了大毗婆沙论当中的一些论据，请看172页。比如说布派的论师就主张，你把色聚啊细微微尘到最细，灵虚空了，那一法不可破不可烧。这句话你如果懂极为说的人就知道了，这句话是要反省什么，世俗执即为实有是错的，而不是说即为可以同色聚分析到最细，还有法不能破不能烧，还说那个即为啊是无生无灭的，无为无生无灭就是它无自性的存在，不是有一个无生无灭法是即为，你这样讲即为就错了。然后呢论师说 那个设据分析到微尘至细啊，不可破不可烧，不是有法不可破不可烧，是无有法真实存在呀、啊。即为并不是有法，即为是绝会分析的概念。那么如果照他这样理解是对的话呢，这个就是常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科学啊讲能量不灭，物质不灭，那个即为就是实有了，即为实有它常住，就不就落于常见了吗？这句话有错吗？没有错，理解这句话解释这句话的人自己错。设计破坏到最细的即为，我们说它不可破不可烧，是因为它不具方分，没有设法的本质嘛。为什么？它是概念嘛，不就这样子吗？你只以为有法，然后那个有法很坚硬哦，坚如金刚哦，能生万法，不可被破坏哦。嚯、哦，公刚刚无为的，根本都在讲神话嘛。如果佛真的是这样说，那就是常见呢。那佛何以破常见？请注意哦，这个龙树菩萨举这个例子，并不是说《大毗菩萨论》这样讲是错的哦，是说你这样子解释成常见，对不对？不对嘛。同样道理，复有三世中法，未来中出至现在，从现在入过去，无所失。无所失的是不可失坏，没有失坏性。为什么不能？为什么没有失坏？因为无自性去来故，所以去来法不可失，是这个意思。这才是原来三世说假说的说法。那如果你把这个东西真的有去来性可得的话，哎呀，未来来到现在，然后呢，现在又去到过去，那不就常见了吗？佛许常见吗？佛许常见吗？这个也一样是解释阿毗昙人的问题嘛，并不是经文有过失嘛。你为什么不问你的对经文的理解？你为什么举经文来证明你的论点之见是对？当今人都是这样干这种事情，不问自己怎么理解，就举经证啊，就举经证。我就说我不用举经证，像中论。中论从来也不用举什么经证，他就只要举对方的论点，跟你讲你的论点明显什么地方错了，他自己不立见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应承，应你的前提，看看能不能成立。这就是许你若P则 Q。 如果你的主张是若P则 Q， 我许你有嘛，我在国法上辩嘛，辩不可得，那因法存在，就是整个中论的辨析方法，他有没有说任何知识？没有，中论不立见，不讲知识的建立，所以你举这个经证没有意义，因为呢，这一种论据只是破见，它不立常见，它同样也不立一个断见。那一切见不可立，他干什么？修整我们一般凡夫死老百姓的颠倒问题而已。跟你讲，一切颠倒所见不存在，只是说明这个东西。第三句，他又引了毗婆沙论说，又言诸有为法心心生灭不住啊，这也是类似后期唯识的说法，心心而非故故。唯识见说一切法心性而非故故，是破什么？破过去法之不来。法怎么来？法是一时一时缘起分别生的，分别生的法自性都不得了，何以为从未来而来到现在，从现在而去到过去？不可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因此说生灭不住。如果你把说实有法，实有法心心刹那有，然后呢，它又是随生随灭，不住于现在，对不对？刹那即不住，那这就是上个礼拜我听到那个法师批评的刹那灭的说法。他这样理解对不对？ 对，文句上的确是这样说，可是他这样理解对不对？不对，这样理解变成断灭见。请问佛许断灭见吗？弥勒菩萨有断灭见吗？无着世亲菩萨有断灭见吗？还是护法菩萨戒贤论师有断灭见？还是玄奘魁气法师有断灭见？你说他们主张这种论点都是断灭见是错的，你的观点对不对？你的观点对不对？这种乱作批评的学术论子对不对？这样学习这样子下去好不好？何以故？因为这种论点理解成什么？理解成先有今无，他把心心当作有生，生灭不住，后又变无，不用因缘条件它变灭了，这不是要是一个先有而无的说法吗？先有而无，先无而有，这就是颠倒。本无而有，有以还灭，这就是无常法性。无常法性跟你讲说没有自性生灭，所以这都是解释阿比昙人的意错了，不是阿比昙的对错。这是龙树菩萨的意见。如是种种意说，违背佛语，不可以此为证。你不可以拿这一些文句，因为你错误的理解来说对，来说不对，不可做论据的，不可做论据的。好，这个是这个论点。最后呢，就是我刚刚所举的例子啊，你墙壁上、石壁上所现的光影，你说它实在离开光影，别有影的本质吗？不得。这边就举例子的影呢，经异于一般的色法，色法必定会有什么色香味触地水火风四维啊，这是论点上的意思。那么影则不耳，光影这种事情呢，没有，它有色可见，可是没有香，没有味，没有触，乃至于呢，你用意去分别，它没有办法离开现影的石壁的一指处，别有实性可得，找不到。啊，如果就像瓶，瓶以二根得知，哪二根呢？眼根可以见，身根可以触，对不对？那影如果有的话，它也是色法，它也应该二根知，眼能够见，对。光影也能够见，可是生根能触吗？因为生根不能触故，所以无有事事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很简单就破了。所以呢，见眼可见、耳可闻等等的事相有法，并不代表有生，只是分别生了。分别生不能说没有，因为你的世俗限量上有可见之法，所以你应该许分别生，不应该取物的自信生。底下又举了玄火轮的例子，以是故，影非实物，但是狂言法，对不对？欺骗我们的眼睛。其实并不是外人欺骗你了，是眼睛的根的功能欺骗我们自己。底下就举了玄火轮的例子，比如说呢，捉火，你就拿了一个火把，对不对？急转成轮，于是你在夜空当中呢，就有一个光轮。那叫炫火轮。中观论点上经常举炫火轮，比唯识论经常使用这个例子。这个例子在阿含经当中反而不见，是中观论师所用的最常用的炫火轮的例子。而这种例子呢，为什么可见却无实体呢？是因为它是眼根上的残影。所以那个影是不是在那个炫火轮的影是不是在虚空中住？没有，它在虚空中无住。在哪里？在哪里现影？在眼根上留下光的残影。所以炫火轮的影在哪里生？在眼根上分别得生。因为你眼根的功能是这样，分别变异嘛。你眼根上有一个光轮的残影嘛，所以你就见虚空中、夜空当中有一个光轮嘛。光轮实在夜空中有住吗？没有，你没有见到真实。所以这种捉火急转成轮的炫火轮呢、啊，非死，都是光影，都是光影，都是眼根不见分别变异的缘起所现的光影罢了。同样的道理，很多的事情 也一样，你不见缘起就指你的相实有，这个就是生灭法的由来。所以啊，结论因非有物，可是可不可见？无物而可见。若隐是有物，则可破可灭。但是反过来说，若形不灭，隐终不坏。什么叫形？遮障。你看啊，光照一个设法的遮障，于是在地面上有隐生，对不对？所以只要那个遮障一直在，光也一直在，因缘有故啊，哎，所生法就有。所以呢，形如果没有灭，那个遮光的那个设法遮障如果没有灭的话呢，那个地上所现的影终也不坏，终也不坏。外人就以这个例子说，你们唯识所见的刹那灭不存在。你看他刹那没有灭，他一旦光影合合生了以后呢，在地上所现的影，你看他没有刹那灭。这都是在心外执实法说生灭的，唯识根本不讲那个影啊，影在哪里？炫火轮的事上的影啊，那事上影是刹那生灭的嘛？刹那生灭就是说它分别生灭，也就是说无生无灭的意思嘛。你根本错误解释了嘛？你错误解释还那边说自己很了不起吗？以是故说这些颠倒见都是空，都是空，因为根本那个影可见而无实，已经无实了，你还说生灭？前面已经那么长的篇幅跟你讲，那个影没有生，影无实，虽可见而无有实法，已经跟你讲了，你还在那边讲那个影的生灭？影的生灭是不自由的，不自在的，是空无实力。已经把实相讲清楚了，你在那个影像上因为可见再说有无，再说生灭，再说一义，颠倒上加颠倒。所以啊，真的我们学习佛法又不得不用言说，言说错解了啊，自己又是个知识分子，那很难破，非常难破。我最喜欢最后一句话，复次，因属形，形请注意，它是因缘，有没有？有光有色的遮障，这些缘起嘟嘟好，刚好让影像生，所以影是属形，不自在故空，它不是自己想要出现就出现，它不是自己存在的。我对于空的理解，我认为不自在最好。不自在也就反写什么？只要因缘所显现的，它就是空。空的意思是这个意思。空的意思就是，所以有人就主张：你看我举手吧，我举手，你举手那是你的因缘条件，许你举嘛，许你举嘛。你今天一定要等到什么？一定要等到因缘条件不许你举了，你才知道哦。人家老病死是苦的，形相续的存在就是苦了，就是苦的因缘了。这个正义你不懂，要等到那个不见棺材不掉泪才知道苦，太晚了。那个时候呢，那个老的心脏已经不堪负荷去修止观，那主跟止观修不来了，一修止观就打瞌睡，对不对？你根本没办法成立正见，就是在那边坐着休息而已。你与其在那边坐着休息，以为自己在修禅观、止观，不如好好去念佛、拜佛。我看到那个打昏沉的人，就跟他讲：不要修止观了，不要打坐了，你去拜佛。一个佛号，一声佛号，一大头拜下去，拜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修明镜而住，反而好一点。坐在那边不动干什么？没有意思，明觉性没有生。你总是在长鱼刺而已，这种人修禅观没有用，不是修禅观的气。可是那种人反而不然，我坐得很舒服啊，我可以说一两个小时，你睡一两个小时吧，只是浅睡而已，这样有意义吗？来生就被一个蜘蛛，好不容易织完了网，把那个锁缘镜取向取好之后，就住得不动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只是会在那边起静落，进行慢的慢个什么，来生变蜗牛，有什么意义吗？长鱼丝呢，没有正见嘛，磨瓦成镜，这种向上修有什么意义呢？ 无非都是祖师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种 东西嘛。你不得正解，你不得正解，行之无益啊，行之无益啊，不晓得修者为何，不晓得修者为何。所以好好的啊，真的我觉得佛法概论很重要啊。在一个刚刚努力想要去透过佛概找一个佛法的入门的人，不在一开始得到最好的证件，次第引导，真的我觉得可怜啊，可怜。所以他说啊，这种不自在空啊，虽空而心生眼见。心生是什么？分别生吗？眼就见了吗？这种不自在而又可见之法有实吗？凡是无常为声音嘛，空无实嘛，不就这么了解了吗？所以你从这样去体会，去体会，光是一个光影的比喻，你看多么精彩啊！里面有多少整个佛法三藏十二不净的法义存在？好，这个是这一段，底下又是一大段啊。如镜中相，镜中相也是一种影像，不是影像呢？前面的影像是光影，光影，而这里的影像是镜中相。镜中相呢，也不是镜子生的，也不是我的脸去照镜子，脸所生的，它不是面所生的，它不是镜所生的，更不是持镜者所生的，也不是无因缘所生的。于是呢，这一段文，后观法师就举了观、这个观因缘品，所以我干脆把整个中论第一品观因缘品全部录出来给各位。他在174页有三段文的解释。另外呢，下个礼拜我可能再抄观第20品的观因果品，啊，这两个，在这边举起来好像都讲同样的事情，其实不讲非常不一样的事情，非常不一样的事情。观因缘品呢是谈四缘，观因果呢是要来观流转的先后，观增上缘的关系，啊，这两个很不一样。所以观因果品呢是单破增上缘。那么观因缘品呢破四缘，破四因无生，这个是总标中啊，这个两个不太一样。所以我下礼拜再举观因果品，今天能不能把观因缘品讲完那就随缘了，我们下礼拜讲不完就去把它补完，然后再举观因果品第二十品啊。我只举了这两句啊，把这两句话的总标送呢写在右下方啊，来注解观因缘品。好，请看如镜中相的总标义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后观法师按照大智度论把它分成两大段，两大段。第一大段呢说是因不生，第二大段呢说他狂惑人眼，讲无生是圣意，讲狂惑人眼是约世俗可见说。所以一样齁，一样。所有的大智论里面论述跟中观论述一样，一定是同意什么？同意无生，可是同意也同意什么？也同意可见，就是可见就代表存在，存在是世俗力的存在，是随顺世俗名言假力的存在。这种存在是因缘生的，因缘生不是实法，因缘生分别法相。可是中论没有讲这一段，这一段呢到了后期，因为为了要破坏恶取空者，不得不明说了，明说才把那些比较弱智的人呢，哎呀，那些错误的颠倒见呢搞明白啊。于是我们看第一段，镜中相非四种作，哪四种作？自作、他作、共作、无因作啊，这是四种作。这个在173页第二个条目，他就先总标中了，如镜中相，如镜中相非镜子作。非面所作，你说镜子会让镜中相生吗？我照镜子的脸，这个脸会让镜中相生吗？第三个，是不是持镜子？是不是一个拿镜子的人？那个拿镜子的人呢，让镜面跟面相合，这就是共生的意思啊！啊，这是共生。所以镜作呢是自生，因为什么？镜中相是生在镜面上嘛，所以把镜当主体，所以呢非镜作就是非自作，非面作就是非他作，哦，面这个脸啊，脸对在镜面前面，然 然后呢现隐在这个镜面上面，所以镜面上的像呢，它就是指外缘，并不是这个外缘入到镜面上去了，不是。所以镜也没有取我的像，面的像也没有入到镜面上去，那执镜者令他和合，也不是令和合者生。很多人就很难在地方破啊，然后呢最后它不是自然，它不是自然就是常，它也不是无因，所以他把无因生呢分作两句话，非自然非因缘。你看这种说法，楞严经有同样的意思，楞严经不但破因缘啊，破和合啊，也破无因无缘啊，所以因缘和合跟无因无缘同样破的，同样都破的，非自然非因缘，这两个合起来就是无因无缘，不能生法，对不对？离开前面的自作因、他作因、共作因都不生了，无因无缘常住，怎么会有生法啊？怎么会有生法？这个先总标，底下呢分项解释。第一，何以非静坐？请看，他都用观待道理来说明。他不直接讲单单那一法为什么不生，他说啊，镜子为什么非坐，因为人头啊那个面没有到镜子面前呢，镜子不会自己生相，对不对？就是镜不自生，以是故啊非镜所坐，那镜中相呢不是镜子坐的，这很容易明白。所以这种明白怎么了解呢？都是观待。观待是什么意思？不自在，镜不自在所以不做，面不自在所以不做镜中相，镜中相就是所生法的意思啊。那所生法是什么？分别的概念都，所以整个中论整个唯识都在破概念法的存在无真实性啊。然后第二个，何以会面做？因为呢没有镜子，你光有个脸在那边杵着也不会有镜子生相，对不对？所以面不能做。何以非直镜者坐？这个非直镜者坐是为了要比喻和合，因为有一个直镜者让镜跟面的相和合，所以镜中相会生，很多人会这样看。他说啊，这边就怎么破呢？无镜无面则无相，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和合者，那个和合者没有镜子没有面来让他和合，请问和合者能够令镜中相生吗？不会。也就是说第三性，如果我们假借着镜跟面相会有，相是不属于镜，它也不属于面，请问是第三性给的吗？如果第三性给，就是那个持镜者能够给出那个镜中的相，那他应该不需要靠面嘛，不需要靠镜子嘛，他自己就会虚空中现影了嘛，问题可以吗？不现。这是讲非和合生的意思，用这样去理解。当你没有镜没有面的时候呢，则没有相，那相一定要等待镜等待面然后才有。所以这边请注明一下，持镜者不自在，加上这句话，以是故非无因缘啊，以是故非自然坐啊，不是有个自然，不是有个天，不是有个自在，不是有个范，那些人格主，那些令和合者的那个人格主是不存在的。因为如果他有生了自信的能力的话呢，他不带因缘他就生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何必拿把泥土吹口气，对不对？泥土那口气不就是因缘条件吗？不就因缘条件吗？他想生就可以令一切生，所以他要生不生还要靠时机因缘嘛，他不是一个自然生的力量嘛。如果他是一个自然生的力量，他一直骗生一切法啦，这法界纵使有虚空塞满了，爆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纵使你举外因能生，有个大自在天范这样的理论，他还是因缘生，他没有否认这件事情。所以你把这个道理啊，你把中论讲给神父牧师听，他们一样接受的，一样接受。可是呢，上帝这个观念对他们来讲是情感上的重要，不需要任何逻辑辩证的存在。真的，我两个礼拜前 才跟一个才跟才跟两个牧师讲中论，讲的就是这一瓶。哎呀，他听着点头啊。他说他要找个法师去他们去他们教会上课。我说好，问题是有哪个法师愿意去？像以前净空法师就愿意啊，像神父啊，像牧师啊，他也到辅仁大学去教课啊。这个其实是多多交流是好的了啊。好，第五个，何以非无因缘？若无因缘，应该常有嘛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道理就跟自然生理是一样。如果常有，那不需要镜子，不需要面，它就自己从虚空中会生了。以是故啊，你从无因缘生不对，不对啊。这个我想应该这样理解啊。那合到法上来怎么做呢？诸法亦如是，非自作，非彼作，这就彼就他。那么自他都不作性了，那么共作就不得。当然也非无因缘，那么分别解。第一个，云何非自作？我把圈起来，我不可得，我就是那个自在性，我就是自在性的意思。自在性不得嘛，你为什么要假借因缘来说生灭？因为自在性不得，自在性就是我们假称的我。我们以为我得自在，可是我根本不自在，我根本不自在，那个我的自在性根本不可得。一切因生法不自在故，对不对？不是说有没有生灭的问题，是因为他不自在，他不是自己想怎样就怎样。所以呢，外人就看佛法说：“哎呀，三界由心想生。”我说：“你给我看看，我这里想一条龙，他就生了吗？不是吧？心想能生法吗？心是取向施舍名的功能。”你只要有建立因，让它取向，它就于中施设种种名，凡夫就会自以为实有生命，是这样来的啊！你不要错解了经文。所以这边是讲不自在的意思，并不是有没有生灭的问题。生灭是一种戏论，是一种分别啊。这种戏论分别，无始时来界啊，一切法等一，都依于这种杂染因呢、啊。这种杂染因的分别生灭，不能说有无啊。诸法属因缘啊，这句话太棒了，我很喜欢这句话。诸法属因缘，属因缘。我昨天也举了这个例子，我说一个窟窿，一个窟窿，看窟窿在哪里啊？窟窿在地上，我们说一个坑；窟窿在墙壁上，我们说一个洞。那个洞远远方看到有个出口，我们说那个是隧道。为什么它有种种名？为什么一个窟窿有种种名？窟窿属因缘。窟窿本身是一个假名，对不对？假名属因缘嘛，你取了种种因缘像假名就有种种性嘛，对不对？一个窟窿在地面上它就是个坑嘛，在墙壁上就是一个洞嘛，洞通了就是一个隧道，随着因缘而有种种名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这样来的，你这样理解。诸法属因缘，是以非自作，不是自己想怎样就怎样。那么自作破了，他作也不用破了嘛，他对他自己主体而言，他就是自嘛，对不对？一切法的自作因都不成立了，那怎么可以就自己而讲别人的他作因可以成立？他对他自己而言就是自，自作因就不成立了，他对于我而言怎么会观待而成立呢？所以亦非他作，自无故他亦无。为什么？他对他本身而言也是自，所以如果自作不自在，他作也不自在，他作不自在就不会由他作令你生灭。若他作则失罪福利，如果你许他作自己能生灭的话，就是罪福利。说对啊，你看啊，我打坐就那天就礼拜三就有个学长来跟我告请我通融，他说每次我都要求啊，先去的要次第入座。他说、啊、他的命很不好，每次入座啊，左边那个人也感冒，右边那个人也感冒。他本来没有感冒，坐在里面一次惨救两个小时下来，隔天他就感冒了。我说你身体也太差了。我说、啊、他们也戴口罩啊，你不妨也戴口罩嘛，对不对？不妨戴口罩。所以他说、啊、他自己选座位坐。我说你万一选的座位后来人坐了你隔壁，他如果也感冒怎么办呢？ 这就是问题所在。所以这些东西啊，如果你没有因缘跟这个事情和合的话，这些事情也不会发生的。对，你可以去选条件，选一个座位，但是呢，你的免疫功能看来是有问题的。好好，在这地方增加福建。如果是这样的，别人打个喷嚏，你自己就感冒了，他做自己就生罪福，这样对不对？不是说这种现象不存在，这种现象并不是令你这个法生灭的原因，是你自己免疫力也差，搞不好不是在那个时候感染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他做会令你生灭的话，那是罪福了。他做有两种，若善若不善，如果善就应该与一切乐，如果不善的话应该与一切苦。那么若苦乐杂，以何因缘故于乐，以何因缘故于苦。重点他是许什么？如果许他做罪福有的话，那么人家做可能有乐因，可能有苦因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家的作业呢有苦乐因嘛，那苦乐因你应该有苦乐的报啊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在哪里？你纵许人家做，他做苦乐因存在，你会有罪福。可是问题是，罪福生死是什么因决定的？如果他做苦乐夹杂，你应该随时有苦乐的罪报，对吧？苦乐的果报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问题是，你一时有苦，一时有乐，苦乐生死何种因来做决定？这是取哈，取他做的罪福苦乐报的因果性存在。我们下礼拜讲观因果品就谈这个东西。所以坐在隔壁的那个有没有感冒，是你得不得感冒的增上缘，一定有一个清因，还要有其他的和合性，连续的照做。像很多人在感冒初期啊，只要喝什么热热的糖浆啊，感冒症状就浮下来，对不对？免疫功能如果还好的话，就可以得到这种体会，也就是一样。你相续就是没有办法去怎么样调伏你的四大，所以你就让它一直不断的让感冒的现象发出来。因为人家如果做你的现象会发生的话，人家做有苦乐因，你为什么一时苦一时乐？苦乐生死，请问何种因让他做生因？是谁决定的？凡是属因缘，不属他做啊，你这样理解，所以根本怪不了，怪不了外在啊，怪不了外在。以何因缘故于乐？以何因缘故于苦？乐时何因生？苦时何因生？如果自作有过失，他作也有过失，那你讲共作就有两种过失了，对不对？自不能做，他不能做，为什么可以和合共作？和合共作如果要有生的话，必有第三性，对不对？所以和合共作无生，他就是要破第三性能生。第三性离因缘，离因缘如果有第三性能够令生的话，那根本不带因缘嘛，何必讲因缘生呢？第三性就可以无端端在虚空中生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这样理解。第四个，若无因缘能够生苦乐的话，人应该要常乐或者是常苦，对不对？若无因缘，人不应做乐因除苦因。如果没有因缘的话，那人干嘛去求做乐因去除苦因？以是故一切法必有因缘，于是故不知啊，我们就是不知因缘呢、啊，自己取种种的因缘相啊，安立种种名，成立各种的颠倒见。比如有一个人呢、啊，在树洞不小心抓到一只兔子，于是他以后每天都来这个树洞缘木求啊求鱼，找了半天呢，在那边咕咕咕做各种法事。再也抓不到了，因为所有的生物就跟大家讲，这个人守在这个地方等等我们了，我们不要去，他再也得不到了。为什么？以颠倒见求法，法中不得也、啊、一时碰到的不是真的能够生，不是实在有，对不对？瞎猫碰死耗子啊，你不能把一时之得称为得。人从木中求火，从地中求水，从山中求风，如是等种种各有因缘，这种因缘。所以呢，他 探井的人呢，不是说随便哪一个地啊，挖深了就会有井啊，挖井啊要先探勘啊，那个探勘也是有技术的，挖井也是有技术的。从善求风啊，我昨天也举了这个例子，扇子这样子扇会有风，如果扇子不动，头摇也会有风呢、啊，人发疯了、啊。对不对？你本来想要消燥热的，可是越晃，人的身体就越热，啊，这都不得亲缘。